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九到二十五节，第十九到二十五节，雅各书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后书、希伯来书、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五节。十九到二十五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义。所以你们应当摆脱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单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人若只做听道的人，不做行道的人，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带领夏忠秀牧师在我们当中。夏牧师是我的老乡，在马来西亚牧会十多年，现在在芝加哥的 Garrett Evangelical Seminary 在那边进修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博士哈，所以我们欢迎夏牧师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也欢迎也是我的老乡哈卢洪恩牧师师母还有他的女儿慧英在我们当中哈请卢牧师师母慧英你们起立好吗？我们欢迎你哈。卢牧师也是在马来西亚侍奉了很多很多年哈，所以感谢神他这次能够来我们当中。好，把时间交给夏牧师。
各位姊妹长辈、姊妹弟兄姐妹们，大家祝你平安。很高兴今天差不多经过九个月的这个短暂的分别之后，又回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智慧，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喂养，使我们走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做个忠实、忠心爱主、跟随主的你自己的子民。愿主你这时候使愿你无怨的仆人，在你面前，在你自己的子女面前来分享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照据我们，引导我们。在现在幕后的时代里面，懂得怎样的处理钱财，以致你所赐给我们的厚恩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不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愿主你引导，我们就将接下来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你。愿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马丁路德将雅各书形容成为一本圣经里面好像多余的书，他说雅各书呢有点像一根的干草，那些甘草呢是好像没什么喂养的作用。所以在我自己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有好多人问我，诶，牧师啊，雅各书到底跟保罗有没有冲突啊？雅各书到底是不值得我们去这么细心的去研究去看，还是你只读保罗讲的因信得救就好了？因为好像从很多的传统的教导遗传下来的这个一个概念，就是雅各书好像不讲信心，不讲得救。雅各书好像讲信心跟得救呢，都不大注重这两个方面，反而好像是在讲比较多关于怎样的靠你的行为来帮助你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就发现雅各书呢，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一本书，是在整卷的新约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有他自己不同的一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所以 新约著名的学者 Raymond Brown 说，雅各书其实呢是整卷书卷里面最关心到社会生活层面的一卷的书卷。那雅各书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好像在反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乃是因为雅各书呢是传承了整个犹太人的智慧文学的这个传统，然后把整个信仰如何活在我们处于社会的一份子的这个层面里面来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所以雅各书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是跟我们真正日常活在社会里面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应当怎样的过我们的生活，怎样的行处我们的信心生活，以这样的一个根据来写出来，并且它传承了整个犹太智慧文学像传道书像这个箴言这样一种的传统写下来的一卷的书卷。所以雅各书本身是源于一个很紧紧相扣的一种的逻辑在里面。你看雅各书的时候，你会可能就感觉到好像是在讲箴言书的方式，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些东西雅各书第一章讲了，第二章又出现，第四章第五章好像跳来跳去都在重复的出现它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关于我们怎样的理财，关于财富的话，你会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就发现讲到财富，到第二章你又发现雅各又有一段的地方讲财富，到第五章你又发现另外一段的地方就是讲财富。如果你讲到舌头的话，你怎样的控制舌头，第三章跟第五章都重复的会出现一点一点的这种的好像真言那样子的一段又一段，但是又好像不把东西全部摆在一起。那研究新约的一些学者就发现这样子这个排法呢原本就有它本身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的人不是看圣经，当时的人是听圣经，所以听的时候他们用了一种很高超的这种的这个 rhetorical 我们讲到这种的修辞学的这种的方式，好让听的人能够从听到第一段到过了一段时间再被提醒同个东西出现，再过一段时间重复再出现，就像个好的讲员要讲道的话，他会先告诉你我今天讲什么，然后告诉你我今天讲的什么是什么，对，我今天的讲的是什么的是什么，那么重复了三次出现的话呢，你听完回去忘记所有牧师讲的东西，你记得牧师今天教你怎么样的理财。那我今天讲的雅各前面一部分可能你回去忘记了，但是我希望你最后的时候你回去会记得怎样处理你的钱财，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有钱但又不羞辱基督的名，怎样可以有钱用钱来见证你的信仰。那在这样的一个雅各书里面呢，我们就发现雅各书这整本书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编排，把所有的信息全部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章就是整本书卷的一个指引。有人说雅各书好像这个天主教的串珠一样，我们大部分人没摸过哈。那串珠呢它这个祷告珠的珠链呢不远不远就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提醒你到哪一个阶段，然后再不远不远经过几粒不同的遇到一粒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的来指点你。所以雅各书本身是这样一个用第一章来做整本书的指引，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出现的主题会重复不断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里面重复出现。那我们看一看这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雅各书的这个章节跟它的关系。那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来个听到的邀请，然后到最后呢19到20节就告诉你你应当去做，因为第五章19、20节教导我们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救人，你行完所有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东西，从这个第二段到第信心的行为的最后呢是你要去做。所以雅各书我一个会有很年长很有资深的这个基督徒，他就有一次跟我说，牧师雅各书有人教我说你不用讲道的，但你不需要狂讲雅各书，只要教会有努力读雅各书就可以了，因为读的话呢你去做就已经把整个雅各书的这个 精神都活出来。所以第一章一开头是来听的邀请，然后到最后结束就是你要去做的一个指示。那在中间呢有一个过程很清楚的，从我们在我们生活处境里面，在你这个社会环境里面遇到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需要在考验当中忍耐，然后呢在 忍耐当中，你凭着什么能够帮助你忍耐？凭着你的信心，信靠神的话，信靠神的信实，信靠神会赐厚恩给你，给信靠的人。所以第二段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有信心。那在信心当中呢，你有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信心的祷告。所以雅各书也重复不断出现，待会我们也会看这个信心的祷告，特别他又提到了以利亚等等这些的人的信心的祷告。然后有了信心之后，我们要有行动，在什么层面呢？贫富之间，所以怎样做个有钱人，怎样做个没钱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有钱，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穷，但是在这贫跟富之间，特别是在雅各书的背景，他们那个时代呢只有两种人。这是我们研究整个新约的话会发现的一个事实，就是雅各书在他那个第一世纪的时代，罗马希罗时代里面，没有所谓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只有大概 7% 就是顶峰人物，剩下的全部都是低层的收入。实际雅各书这个整个社会环境里面，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 middle class， 这是第四级的时代的这个社会结构。那么在这样的有顶峰几个 percent 是有钱人，跟剩下的90多个% 是没钱人的这样的个社会里面呢，怎样处理钱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所以雅各书其实有的人如果像我这样的看的话，因为我的背景跟钱很有关系，不是因为我有钱，是我喜欢管钱，喜欢帮人家处理钱财，最后一份工作是教人家怎样花钱，因为去邀请来借钱其实是教人家怎么花钱啊。所以这样的背景里面，我看雅各书特别看到它里面那个关于怎样处理财富的这个一个学问。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我们的在考验中，我们的信心到我们处理钱财，都被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所带领，就是神的恩典的供应跟人的私欲的斗争。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才自私。你抓得到神很有恩典的人，你就不需要，你也会学习不自私。自私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人看不到原来神有这么丰富的供应，我们不相信神能够供应。就好像你奉献的时候，50元没问题，100元也没问题，你不相信神的恩典，减少一点吧，5块钱就好了，对不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挣扎，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挣扎过。所以我一结婚，我跟我太太第一件事做的事情，我们就决定第一件事情10亿奉献一定不可以少。好，这个是课外题，我们再回头我们可能再来看自己的见证，没什么特别，大家等一下会看看一些更加懂得愿神的人，而愿神所给的恩典来回应神的人的一些的见证。那我们接下去就看到，当我们人懂得供神的供应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少了许多苦毒。如果不懂得神的恩典，不能够抓住神的信实，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产生很多问题了。苦毒的舌头很多时候是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这一种的心态，苦毒的舌头很多时候反映出他不相信神的供应。所以当他缺少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受到亏损的时候，不一定是钱财，有时候啊，有时候是关于我们的钱财的附加品，比如我们的声誉、名声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就控制不住了，我们的舌头就开始说一些为保护我们自己的这种的利益，无论是民生无论是财富所做出来的一些这种的反攻击。不知道大家跟不跟我们这个 Democrat 的两个候选人的这个还在竞争。 我总觉得在观察的时候，很多东西雅各书都可以看得到在里面。我举个例子，我不是政治评论家，也不帮任何一个人，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不投票，我也不打算久居在美国的，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评，就做一些的评语。那为什么奥巴马到后来也开始讲川普的坏话呢？因为他的利益受到损失了。他开头的时候放个很漂亮的，我不讲你坏话，你讲我随便你讲。但是到后来人家发现怎么样，大家就两个 毒蛇就开始出来了。那个两个是真的比 毒蛇的舌头还要毒的两个东西就开始出来，两边就摇摇摇。为什么呢？我的利益受损。那在这个 过程里面有没有信心呢？我不知道他们，但是可以看得到一个事情，简单的例子，是当我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要去反攻，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在当中会继续的用他的方法来祝福来带领。那这次我们就看到雅各书里面很常就提醒我们关于我们舌头的力量跟控制，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不单只是舌头，很多时候都是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不信靠，对他的信心不够，对他丰富无尽的那种无限能量的供应我们产生怀疑，我们就开始有这种的表现。所以到最后21节开始告诉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整个救恩，然后到22到27节我们今天会看的比较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怎样展现我们信心的行为。所以雅各书最出名的一些的言语，没有信心的行为，雅各书就讲到两个世界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的对比。下一个算看到两种量之间的对比，看到态度和行为的一些的对比，然后言语和行动的一些对比。所以说我们读雅各书你会觉得有点重复，有一些地方觉得比较难明白，那我们就可以抓住它整个写作的结构里面一些的方法，就是雅各书不断的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很鲜明很清楚的比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这样的一个损失会带出怎样的一个后果，你这样的后果会把你带进另外一种的损失。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书的整个就是从一个无尽的循环，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有个正确的观念，你就正确的言语，你没有正确的观念，你说出来的话就不正确了。我们说出来的话有什么引导我们？你有没有正确的观念？你健康的观念你就说健康的话，你有苦毒的心你就说出很多难听攻击人反抗这一类型的话语。那从我们的言语呢，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先讲，然后严重一点呢，可能就演变一些成一些的行为。所以整个循环不断，你有正确的行为会帮助你 reinforce 强化你有正确的观念，然后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一种的循环，也是一个 spiral， 能够不断的把你旋转向上来发展。相反的，你有苦毒的观念态度，你就说出难听的话、得罪人的话、伤害人的话，然后你就做出有损害性的行为，就把你这个 spiral 呢，这个循环的一直带下转，以致我们走到我们人生一个很难走出来的困境里面。所以我们就发现雅各书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各个层面的教导。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雅各书里面的财富观。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来开始，因为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如果大家守住我们刚才的图表的话，这是第一个阶段关于我们贫富之间的这个教导。我们翻开圣经雅各书，我们继续看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提醒我们第一章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死了，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 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在这里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表明了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富足 那在这里的观念，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从一些的比较传统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说有钱不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从小的时候，我在听到牧师在讲台上教的大部分时候，就是钱太多呢都不好哦。所以总之有点清教徒的这种的传统意味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很想很有钱的话，人家就好像看作这个人是不大属灵的。你很想发大财啊，哎，你的这个信仰好像有一点点不太纯正。我从小就有这个观念，知道我自己在看雅各书之后，以及加上有钱的基督徒的见证之后，我才慢慢矫正这个观念。因为圣经里面，特别雅各书里面所讲的，绝对不是把钱财当作是个负面的东西。雅各书要提醒我们的正确的观念是，我们要懂得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在神的恩典，无限的恩典里面呢，那种的福裕呢，是带出来一种无限的使用，是带出来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无限的人分享，你不需要紧紧的抓住你所拥有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少年人就问我，特别是那些十多岁天真无涯的这些少年人，又不是穷到很苦很苦的那种少年人，他就问我说，牧师啊，他说为什么那某某某某人啊这么有钱还要想赚更多钱。他说他现在的钱给我，我看我们整个少年团契的人花一生一世都用不完，还想赚那么多钱来做什么。少年人想不通，因为他们没吃过苦。他说赚这么多钱，说再赚这么多钱来干嘛，有了几亿身家之后还要建更多更多更多，他说到底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那你想一下，如果你已经有个很漂亮的屋子，你还想买一间加多3000多尺的屋子的话，那你头脑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你已经有两能够跑的会开到好好的车，你还想换一辆更大但是次油会加多一倍的这样的指着车子，你脑子在想什么？我不是责备任何人啊，我知道有些人你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不在于你拥有什么，雅各书要提醒我们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样的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你在拥有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上帝跟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雅各书提醒我们，如果你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话，你要体会到第一件东西，就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神，既然我们说他是个恩典之神，就是他有无限的富裕能够给你，你不需要一直抓住你所拥有，而是你能够尽量把神所给你的你不断的与人分享。这是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你可以拥有很多，但是神越给你，你就要越懂得把神给你的与人分享，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大家都懂。但雅各书在提醒什么？你有没有做？雅各书教的东西不是难到大家不明白，所以我会有说的也对。所以雅各书只要你教练努力读努力看，牧师你不用讲雅各书都不用紧的，重要的是你懂了有实现出来。因为这相反的，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能够拿诺贝尔奖的这个经济学，它整个中心构念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活在非常有限的限制里面，所以每一个人要尽量的争，所以油价一直高，从去年同时间60多块起到我前两天看去，不懂这两天怎么样了，起到117块，推动整个市场的这个动力什么不够用。其实真的不够用吗？暂时还没有，其实哈，整个世界经济粮食危机就在于哪里，有很多原因， 就像雅各书里面第五章讲到这个财富的时候，讲到很多个可能性，一个是自然的天灾会把你的财富毁灭掉，你赚了很多钱，一个政变，你的财富可能一下子就完了。就像一个华人，东南亚的一个华人，他控制了整个国家的 5% 的财富，但是政治一改变，他整个公司就这样的，现在没声音了，连他的这个公司的名声都不了了之，是不是？就根据政治的政变，他的财富就没了。有一些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神特别的打击，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就发现，像粮食危机一样子，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人认为东西有限，天灾是天灾比较多，农作物的生产量因为天灾降低，也的确是真的。但是更严重的，把这个价钱是推上去的，是所谓的这个这种的 commodity market 这些的货，我不大懂得华语叫什么，但是总之是一些的投资，投机的投资，把整个价钱推上去。所以去年这个 hedge fund manager 这些管理这些的投机的，在你们经济最难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就 number one 了。所以去年的这个hedge fund manager 最好赚了一个，赚了 3.7 billion 是美金，换去港币的话就 3.7 乘37再乘7，赚了200多亿港币。那第二的那个好像是赚了 2 billion US dollar， 那么他就赚了大约是港币175亿。他说这个 hedge fund manager 这一年来的最好的日子，因为他们就是专门投资在这些的货品跟这些的金啊、油价啊这些东西的在高涨上。那我们就看到这整个系统推得动，因为人相信我们世界一切的资源都是有限，神不能做什么，这一切都跟神的关系。所以这种的信心呢，就把我们世界一直推入一种的危机里面，以致人在私欲之下的限制里面，处处就产生了争夺，吃到灭亡。我的女儿最近在读历史，她重复问我几次，过了两天三天又来问我，她说什么人要打仗？
跟上面人啊，上面人那种的
极端的那种的言语，他们的用词都比较偏激一点，什么意思要打仗？我其实不懂历史，不过我就很简单，这个老爸有时候假聪明一下，就跟他讲，哎呀，这么简单道理不懂，抢东西嘛。说起来其实大概是这样子的，从最早的时候打仗为什么？抢粮食，到现在抢什么？抢油，抢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人如果我们继续活在这种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这种处境里面呢，我们就产生了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人在私欲的争夺之下，我们不断的彼此伤害，直到灭亡。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无限的恩典，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会在各样不同的处境当中继续不断的供应，就算是这样好像很缺乏的处境里面，神还供应，那我们的整个生活观念就会改观。所以我们进入看19到25节，虽然这里不是直接讲到钱财方面，但是这里是整卷书的其中一个指引，带领我们来看。我们再接下去看第一章19到25节，再一次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的一个邀请主题重复开始出现了。19节再次是个叫我们听的一个指示，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很有趣哦，你们都懂的，不过我还是要叫你们做一样东西，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再看这一个经节跟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社会全世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感到这句话真的是整个雅各书这种按着 智慧传统写下来的这个宝贵。因为我们真的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粮食的问题的话，我们太多时候就是没有耐心，不够吃就暴动，管他合理不合理，都说政府要下台。我心想，如果你真的让你自己去做政府看看怎么样，想得太简单了，把一个问题就把它很简单的认为说，只要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这些没用的人下来之后，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指示里面，神提醒我们要听从，听从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所以基督徒特别，我们今天虽然都说我们都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扪心自问都不够。所以雅各书也知道我们都有人的软弱，他就邀请我们来看看，因为我们他看了镜子走了之后就忘了，看自己不行。所以雅各书其实在当中就整卷书里面提供了三面的镜子。第一面的镜子就是亚伯拉罕跟拉合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信心的例子，他们不单只相信，他们相信的东西内容没有我们的丰富，但是他们有行动，他们真正的有信靠的行动。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听从的过程里面，我们听了，我们要忍耐，这是重复了前面第一段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表格里面的这种的循环。到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接下去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要忍耐，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隐于的邪恶，有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在这里讲到，原来我们真的能够忍耐，能够听从，最重要的根源还是要有神的话语。那雅各书其实很像讲耶稣讲道，因为大家都知道雅各的作者应该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所以他也学像耶稣一样，用了很多自然的这种的事情作为比喻。所以在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把上帝的道就好像是种在你的心里 implant， 就当作我们好像我们心脏不好的话，你要加多一粒这个辅助器来帮助推动你的心脏。我们的心态不健康的话，你就更要把上帝的道神的话存在心中，就好像种植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样，然后让这个道来改变我们。所以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后面那段，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道呢要长存在我们心里。说起来又不是个很难的道理，也不需要我教，大家都应该懂，对不对？那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把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好像是种在哪里一点都不能够离开的。种在哪里的话，这个东西呢就有生命力，种在哪里呢，这个东西就会成长。不是你喜欢的时候啊，反正不喜欢的时候啊，又拔掉把它丢在一边。所以这个整个雅各书的教导就提醒我们，我们第一要学习听从，第二我们要忍耐。那怎么样能够忍得下呢？靠着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是厚恩的神。所以我们活的世界是个充满无限机会无限的可能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因着缺乏处处受限制的一个处境。从人的眼光来看，的确是好像这整个世界都是处处受限制，你因为你的收入有限，你不能够买某一些东西，你的收入有限，你不能够拥有某一些东西，你的知识有的时候好像有限，你就不能够拥有哪一些的学位，你不能够做某一些的工作。但这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观念。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要跟上帝做朋友。那这是雅各书里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我们看第二章，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二十三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然后跳下去到第四章，重复出现了。第四章第四节后半段，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有一个新月研究的作者，他写了很多书，他就把他其中一卷的书名就叫做 Friends of God， 上帝的朋友。那怎样跟上帝做朋友呢？明白他的道，遵从他的道，行道，整个雅各书的概念。所以如果你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包括在里面，我们都能够听从神的话，把神的话种植在我们心里，然后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对他认识，知道他的信实，知道他的丰富的供应，知道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忍耐。就像约伯，很多时候我们看约伯，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神话一样，怎么有人能够这样子的忍耐，受尽一切的困难打击，从世界最有钱的跌到世界最没钱的，他都能够忍得住。那如果我们再看雅各书的话，雅各书就提醒我们，我们又有约伯这种的忍耐。那约伯的忍耐不是因为他能够特别忍，乃是他忍耐的背后的整个神学观念，他知道神的信实。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要对整个财富有一个新的了解，你才能够活出雅各书的教导。财富本身不坏，但是财富不能够主宰，财富本身不坏，但财富不能够主宰。你不能够因为财富影响你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相反的，财富要成为上帝的恩典的礼物，你要善用它，要不然的话，财富对你不是个帮助，是个咒诅。因为财富本身并不是最重要，雅各书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跟上帝做朋友，不要做上帝的敌人。财富本身不能够保证你一生的幸福。第五章第一节开始，雅各书用了许多个不同的自然界的发展来形容财富的危机。说起来也是真的，他讲到财富的多么没用，讲到这种财富多么快的会损失流失。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例子考一考大家，谁还会记得 Bill Gates 之前是谁是全世界最有钱？谁记得举个手？我不知道他名字，我看了忘记了。 Bill Gates 之前全世界最有钱的是谁？哦，他记得，难得难得，这个是肯定对钱很有兴趣的。不过呢，我知道你的兴趣不一定是我们一般讲的那种不健康的兴趣哈。说真的，你知道吗？忘记是谁了。不过如果我看到那篇的资料没错，他现在连 Ford Top 500都不进了，不是那个沃尔玛的家族。然后日本在这个经济泡沫还没爆之前 Top 10里面有好多个，这都是这个世界最有钱的，这些人好多现在都已经连500名都不在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财富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其实就不断的在证实圣经里面教导财富不是我们的一切。再举个简单例子， Livingstone 我们都知道的李文斯顿这伟大的圣教士，但是有几个人知道他有一个很有钱的哥哥？对，这我在读在传记的时候看到的很有趣的一样东西。我们都记得李文斯顿为上帝做很多伟大工作，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听过，原来他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哥哥。所以在我们的整个雅各书的教导提醒我们，最实际的，我们是听从神，学习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再一次在22节到25节，以祷告来相辅相成，把你的信心生活活出来。因为我们的确是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特别对钱财， 这是我们没很多基督徒一个大试探，你不知不觉的掉在这个钱财的试探里面，你不知不觉的甚至可能做了一些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有的，或者一些的态度，或者一些的行动，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四周围我们能够学习到关于钱财的处理，就是越练越多越好，尽量的能够抓多少就抓多少，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你没有钱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以前说金钱不是万能，后期的就发展成什么，金钱不是万能啊，没有它万万不行。我们已经大家都有个共识，吸取了这个世界的智慧，但是我们把上帝更宝贵的智慧我们摆在一边。所以在以利亚的指示里面，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忍耐，忍耐之后呢，不是坐在那边等死，乃是有行动，我们以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四周围，以祷告让神参与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来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所以以利亚的祷告特别给我们最后的一个镜子，让我们能够学习，不是个很难的。所以雅各书特别提醒，以利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有人之常情，他是个普通人一样的，有软弱，有情绪。好多读辅导书的人就把以利亚当作是个很好的辅导学的研究对象，他情绪忽高忽低，一下子很有信心，一下子又好像情绪低落，送到这个严重的这个精神衰弱病一样，然后要自杀，要生要死。但是他就是要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人，什么令你不一样，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是不是做上帝的朋友，还是你选择做世界的朋友？你选择上帝做你朋友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改变。雅各书写成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有了个大变化，罗马开始有道路，把整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世界突然间变成不是那么大，这个是第一个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Thomas Friedman 很出名的一个作家写到这个 globalization， 他写到第二个 globalization 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其实没有发现罗马帝国的这个第一个，他是把第二个当作第一个。他就说我们有八年变化之后呢，就把这个非常大的世界变成小，然后我们现在有了网际网络呢，就把这个小的世界变成 nano size， 变成非常非常小。所以我们今天股票市场，今天美国一个新闻，明天亚洲就跌，亚洲的股票一升，明天美国的又升了，大家互相影响，来跳来跳去，其实都是什么，在玩一个不安的情绪里面，缺乏的那种的恐惧感里面，大家彼此的尽量想办法生存。那尽量想办法生存呢，就尽量想尽办法保护自己，不管你死你活，那是你的事。作为一个 fundamental， 最重要的是我怎么赚钱，我的顾客赚钱就是我赚钱，我顾客不赚钱我就没钱赚，所以你多赚了一分对我就不利，我要全部我赚是对我最好。在这样的斗争里面，神提醒我们，我们要信靠他的全然恩典的供应，不容易，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不可能。我在最后的时候要说一个简单的故事，这是我一生里面对钱财管理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刚才说过，我们一结婚就决定一定要十一奉献，被我老爸臭骂了一顿，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奉献这么多钱给这个礼拜堂，你没有看看人家是千万富翁，他只比你一年多奉献两千块。我说那个是他的事，我是我的事，他不奉献十一的话是他的问题。不过我跟老爸讲反正讲不通，因为他是世界的朋友，他的财富观呢完全是属世的。那还好他到临终之前一年终于信主了，真的很难很难，因为他一生就是财富作为他生命最重要，孩子哪一个是成功的就看哪一个赚最多钱就是最成功，就是说全部是这个最没用的， 就最不会赚钱，对不对？这是他的观念。那我举一个比较健康的例子，我老爸的例子没什么好荣耀。那我们就很简单的相信神的供应，我们去读神学。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报名读神学，我袋子里面还欠了 Visa 卡3000块。在我去读神学的时候，神为我预备了一笔钱，总之是不够用。但是感谢神，在我读神学在建道读的4年里面，我们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那这对家庭呢，其实也很简单。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概也是50多岁了。他们没讲几岁，不过我看那个应该是50多，接近60的人。丈夫是个医生，太太是个企业家，在中国大陆开的工厂，那是90年代。那么这对夫妇他们就在他们的成长过信仰成长过程里面，有神给他们叫感动，他说我们好不好支持2个神学生。所以第一年他们开始支持2个，但是争取来的时候最后决定不行。从第一年开始，上帝就把责任交给他们支持4个神学生。那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呢，90年代初期，他这个神学基金应该有好多的一段时间了。他一年已经开始支持差不多是50个神学生。我们把预算一下，把它大约算一下，他一年的开销大概那时候港币要80多万。那现在呢，我问我香港的同学，不懂现在他一年到底要付多少钱呢？总之一年现在他的神学基金呢最少要几百万。因为他不单只支付本地的神学生，他也开始帮助各地的神学生，无论是往美国、英国各处，只要是读完是一个条件，是侍奉上帝。我那时候是读完你一定要回去牧会，就这么简单一个条件，不管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他都帮助。那这样的一个基金呢，给我今天一个冲击，远远记得神的恩典是越使用越多。那我不是在我连他们名字都不提，就是因为我不想，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不想帮他们宣扬，我知道肯定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每一年我们领他的神学基金呢，还请我们吃一餐，吃一餐也不是很重要，赚多少钱啊？但是在当中他们那些的小小的动作，那种真诚的关怀，那谦虚，那真的是可以体会到那种付出，到我现在都记得。有一些的小动作是我这种人坐在不讲话的时候观察到了，让我到现在我远远记得那两这对夫妇他们那种的真诚的付出。但我就看到，我上一次跟我香港同学说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他工厂越做越大了，中国大陆沙巴的纸杯都是他们做的。所以有时候想一下，沙巴要赚多一点钱啊。那是整个循环，我这个其实那句是开玩笑话。那整个循环呢，就让我们看见，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神的丰富供应，就像这对夫妇，从开始只想帮2个神学生，到现在他一年至少100个，我不知道他多少数目，也没人知道，除了他自己的这个处理这个基金的委员会知道之外。我们看到，你越相信神，越使用神，神的恩典就真的是源源不尽不断的打出来祝福我们。我们活在今天这个很微小的世界里面， nano size 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举每一动也更受到这个世界所关注。你做的不好的话，基督徒的坏见证立刻臭名远播，但是我们做的好的，我们的影响力也绝对不可忽略。这位夫妇在我身上所做的，以及许多神学生身上所做的，我至少我牧养过的教会不是很多，但是加起来呢，我牧养过的会有最少有3000人，不同的大大小小教会，我想最少加上今天早上又多了100多个，最少有3000多个人听到了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见证。我希望呢，你们每一个也能够在你的岗位上，你不一定要做这个大老板，但是每一个人的处理钱财上能够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原则。 我们就又为这个天国的福音加多一份的见证，加多一份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里面的这种恶性循环，让我们基督教信仰不单只是讲信心而已，就像雅各书所说，是讲行动那个信仰。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就我们愿意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选择都交在你手中，愿你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真懂得怎样把你所交给我们这世界的一个宝贵的东西，就这一切的资源财富，我们做个好管家，忠心的管理，凭信心相信你无限的恩典，我们就有更勇敢的信心来付出。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你的教会，让我们做一件事，在做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认定主你是那丰富的供应者，你有恩典，你爱我们，你愿意付出，并且你绝对不会让你子民受不白之用，乃是在你国度里凭着信靠你活得更加的丰盛，更荣耀主圣名。我们将来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